谢谢关传道的介绍。弟兄姊妹平安，一切都好吗？Yeah, 我觉得在你们当中这是很亲切哈、哦。我在上个月在你们当中有参加一些的聚会，看见你们敬拜的，然后新朋友来了，真是感谢主啊！谢谢曾牧师的邀请，让我可以在这边讲道。大家一听的是我的国语呢，是香港的国语，请你们多多的包涵哈。如果你发觉我哪一个发音不准确呢，你要写下来，吃饭的时候交给我。这个是我最大的帮助，我是要改进。好像墨菲老师说的，如果我讲得不好，就说 Jesus helper， OK。 有一些人问什么是快乐的人生，你们说呢？什么是快乐的人生？什么？有一些人不同的方法去寻找快乐。你可能想，我拥有一个豪华的住宅，我就快乐。但是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他们住在一个豪华的房子，但是却没有家。有一些人可能桌子上面摆满满座的美食，我们都很喜欢吃的，中国人对不对？请朋友来吃啦，我们都去吃吃哪个馆子呢？但是有没有想过，桌子上面摆满美好的食物，但是在桌子周围的人却是没人敢讲话。也许有些人活着快乐，我就要买一个名贵的汽车，哇，我买一个 plug-in 的啦，流动的车子啦，是一件名牌的车子，哇，好爽哎！但是有些人开着一个名牌的车子，但是不想开往伟大的路，这是快乐的人吗？有一个研究就说，在哈佛大学里边医学院有一个研究，是从精神科里边的研究，他们跟踪720个男生，然后呢他们跟踪75年，包括这个男士72个男士，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儿、他们的太太，总共大概有2000人。结果是2066年就出来了。那个结果是什么样？他有第四代的研究主任发表了一个很简单，干嘛要研究75年呢？他们就说，快乐的人生都是有美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有美好的家庭关系。你觉得你自己有快乐的人生吗？他那个研究结果还说，如果有美好的人际关系的人呢，对你的老路子是有帮助的，他会帮助延前老化，还增强你的记忆力哦。所以你要保持美好的人际关系哦，让你跟你的脑袋更年轻哈。今天我牧师是吩咐我哈，五月开始是教会的主题是计划家庭日语，今天特别是讲夫妇关系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叫没有最亲密，只有更亲密。可能你说，哎，我们是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个亲密吗？嗯哼呀，但是无论你结婚多久，我们就要拿出起初的爱，然后呢我们继续的培养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更加的成长，更上一层楼。要是我今天的讲到里边的内容的例子呢，比较是用夫妇的关系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圣经的教导的经文跟这些例子都可以应用在你的家庭，其他的家庭关系、人际的关系上边的。以下我用5个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进入更亲密的夫妇的关系。第一个就是彼此建立，请我们来读一节经文，请师母帮我们读2节的经文。
好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1，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第二节在腓立比书2:3-3下半部到4节，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谢谢。我常常跟一些婚前辅导的夫妇 来做辅导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结婚之前呢是 me， 结婚之后是什么 we， 所以是 oneness， 什么都是两个人都有份儿的。所以一个你的配偶的成功，他的快乐也是你的成功，你的快乐。你的配偶失败了，沮丧了，你也会受影响，对不对？现在的人很傻嘞，他们说我的财产要分配清楚，但是他们的心灵也是分得很清楚。所以这个呢，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 结婚之后呢，我们就是彼此成为一体，我们要看我们的配偶比自己强。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都是如何去建立、彼此建立。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欣赏的眼光，这个 me 变成 we 的时候，你欣赏对方，对方也欣赏你，这个 we 就很快乐，对不对？有一个年轻人，他就看他周围的女孩子，他说哎呦，我要找哪一个去追求呢？这个男生是比较慢热的，他是内向的那一种，他就看了，哎呦，这个女生呢说话玲珑哦，很会交朋友耶，然后呢他不需要慢热，都很快进出状况，跟人家交往很好，然后也很活泼。他想我一定要追求她，因为如果我跟她结婚之后呢，她可以帮助我更多的朋友，帮助我怎么去写照的技巧，怎么去讲话。他成功了，他结婚了。但是呢他结婚之后呢就投诉他的太太，觉得太太讲话太多了，又投诉太太，你干嘛常常出去，你干嘛跑常常跟朋友来，我很累哦。你们都觉得好笑啊，是真的。我们在婚姻辅导里边，我发觉很多时候他们结婚之前觉得你可以弥补我的缺点，我们互补不是很好吗？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right？ 但是结婚之后把对方的弱点看为弱点啊，哎呦，多么可耻啊。问题是什么？不是对方改了，你想一想，你的配偶其实性格都是那样子，只是你看他的态度，你看他的眼光改了。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用欣赏的眼光对我们的配偶，我用自己的眼光谢谢你，感谢你的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对方也是这样子，不是更好吗？有一个离婚的妇人跟我说，她最遗憾的就是在结婚里边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帮助对方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多么遗憾、right? 所以要继续用欣赏的眼光去欣赏你的配偶。第二点呢，怎么去彼此接纳呢？这是用鼓励的话语，请师母读。
第一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 edifying building other up 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第二节在箴言第十六章第二十四节，良言 gracious words 如同蜂房，使心受觉甘甜，使骨得医治。
谢谢。我特别加了一个英文，这个很有意思的，凡是要做做造人的话是 edifying， 教育对方，建立对方的说话，使对方得益处。我们都很喜欢讲话，但是如讲之前呢，是因为你的冲动会讲话，还是讲话呢？还是你讲到我如果讲你这句话，究竟听的人，也许你的恩亲、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听的人有得着益处吗？如果没得着益处，就不少讲了。箴言里边有一句话 很可爱的，他说不讲话的也显出他的智慧。来，约伯记就是最好的例子，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我们呢要做讲话的时候，真是想想对方这我的益处吗？另外我很喜欢这个 NIV 的译本，在 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他说良言，哎，我一直说以为是猜良言就是讲说话是比较讨人喜欢，说话是比较就是人就很挖嘴的，对不对？但是原来的意思说 gracious word， 名词说有恩典的说话，我们说话就带着恩典的说话，这样子呢就让对方听见的人不单是他的心，而是他的灵魂。原来我们对我们的配偶讲话，你是对他的灵魂讲话呢，你有想过吗？有时候小孩子会说到 You hurt my feeling， you know， 不但是 feeling 啊，你是 hurt 他的灵魂呢。所以我们讲什么话是建立对方，还是要让他的灵魂得着恩典的说话。中国有一句话，一言可以倾邦也可以双邦，一句话可以建立对方，但是一句话也可以把他对方杀掉，对不对？ Crush the spirit。 有一年呢，我孩子读四年级的时候，不晓得他从哪里拿的这个 recipe， 这是越南河粉的 recipe。 我说糟糕了，我煮菜不行的。但是他妈咪，我从朋友的家吃他妈妈煮的越南河粉，好好吃哦，你可以试试吗？我说 OK。 那么呢，我就周末不用上班的时候，我买了很多材料。越南河粉有什么材料？牛骨、香茅、洋葱，还有很多的十几种的，你不要回去吃，真是花很多时间，熬了三个小时的汤底耶。熬熬之后午饭拿出来了，哎，吃饭，很兴奋的来试试妈妈煮的越南河粉，我也很兴奋。一端出来，我就看他们的表情，我说哦怎么样。我的儿子就端起一口汤， Good try。 然后他还说，妈没关系，你会越煮越好的。你明白他意思吗？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一个。因为原来鼓励人的说话是那么重要。 你想，如果鼓励你的太太煮菜，她会再煮的。但是我北方人可能会想着还可以，糟糕了。多说称赞鼓励的说话，要建立你对方，建立你的家人。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在灵里边一同的成长。婚姻关系里边，特别是基督徒，灵里边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的婚姻跟非基督徒的婚姻有什么分别？我们不是同样要生孩子要养活吗？对不对？我告诉你啊，2022年啊，发了一个最新的报告，离婚率是 51%。还有以前有一个报告是说，基督徒的离婚率跟不信的人没什么分别的，这个是不荣耀神的，是很可惜的。在婚姻里边，我们需要在灵里边的成长。灵里边的成长不单是说我们在去教会了，我们努力服侍了，但是对方心灵里边，你知道他常常被魔鬼牢住的，这个是 不好的。我们做基督徒要表里一致的，对不对？我们有几个方法，我们怎么在灵里边的成长。第一呢，夫妇之间要一块看圣经祷告。去年的12月25号，我们去一个家庭探访，他做了一顿很美味的早餐给我们。我最开心的不是美味的早餐，而是他们说，牧师师母，我们确定这一年开始，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先来读一块来读圣经。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我认识了一些家庭，只是一个太太或是丈夫来教会，另外一方没来的。如果你要了解你的太太丈夫，最好一块去，最好一块去查经小组啊，参加聚会，这样子呢你就晓得他讲什么，你的太太听了什么道，来站在灵里边有分享是很重要。基督徒的婚姻里边有灵性的婚姻很不一样，有神在我们里边。我常常跟人家说，基督徒的婚姻跟别的不一样，有三个十字架。三个十字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自己不会成为对方的十字架， 明白意思了、哦、第二个，你要看对方是你要承担的十字架。第三，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这样的婚姻就是很好。来，在灵里边的成长还有一个方法，这个我跟牧师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去 prayer walk 走祷。我们的家里边有一些菜园，所以我们呢不是我的菜园啊，是人家的菜园。我就怎么很喜欢去散步去祷告。这个 prayer walk 有三个好处，第一我们去帕托，第二去运动减肥，第三呢我们就向耶稣祷告。我们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祷告，因为你坐在那边的当时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些时候累嘛，出去跑出去走，那么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呢太自然了，不晓得哪一句其实跟耶稣讲的还是跟他讲的，我们都很自然，心里边想什么就会向神讲。有些时候我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会听到我的意思啊，他有什么重担或怎么样，我们都在那个祷告里边还有向神祷告。大门巴教会就是从 prayer walk 开始的。1997年2月，我妈妈来，我们两个就去这个退休，我们四人的退休，两个我去 Paris Redis， 我们就 hiking， 我们在那边去祷告，神给我们前面的大领是什么，神就让我去，你要去读你的 MFT， 然后本来牧师呢要去芝加哥读他的基督教伦理的博士的，但是在那个祷告里边神说，你看在东边没有粤语的教会，那个时候大概是22年前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呼召，我们在祷告里边就领受，我们就开启职堂，就来到这个大门巴。大门巴是在我们夫妇的 Private Retreat 的 Prayer Walk 里边开启领受这个意象的。神是在你们当中，但是你不去祷告，你不去寻求的时候，神离你很远的，对不对？第三个、就是 Prayer Walk， 第四个就是说要做 Private Retreat。 我们夫妇很喜欢去 Private Retreat，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讲员，没有节目，我们两个放下孩子，把给我妈妈，然后我们去3天的时间，在那边呢，我们去分享我们属灵的挣扎，我们有什么试探，有什么沮丧的，然后呢，我有一个方法啊，我就先跟 Albert 牧师说，对不起，我有什么最近有不好的地方。然后欣赏他，谢谢他什么地方，只要有夫妇的就彼此很愿意跟亲密的好好的好好的来谈，然后呢我们在神面前在寻求他给我们的方向，好像刚才我说的，我们就领受方向去读 MFT， 然后开这个集堂。我觉得你们很棒，你们当中的詹姆斯跟师母他们也是在这个灵里边的成长。师母在2020年毕业了，他在张牧师啊张牧学的博士毕业了。哎，我们的詹牧师有追赶呢，他从台湾的华省的张牧学的博士也在修读，他快要6月毕业了，我们恭喜牧师哈。所以夫妇有共同的目标，一同的去啊寻求神是非常好的。好，谢谢主。第三点，我们怎么去？第二点就怎么去？增加两夫妇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彼此守望。守望就是好像一个士兵在那个守望台，看看有没有敌人来。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通知后方城市里边的人，叫他们准备去打仗。这个守望的人是很重要的。同样，我们在家里边的配偶，我们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灵魂的守望者。Accountability partner， 大家要互相守望，提醒我们不是被魔鬼里的来侵害我们。我们请师母帮我们读一下圣经，
在彼得前书5章8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谢谢。彼得用狮子来比喻撒旦，讲这个不是简单的，不，那的狮子不是动物园里边的狮子，是野兽。野兽就是肚子饿的时候，它不管你是什么样，它都会吃你的。撒旦就是好像这个狮子一样，去寻求一些软弱的基督徒。我觉得我的领受 他最喜欢吃哪一些？假冒为善的基督徒。因为你外表很敬虔，但是里面软弱的时候，你就不会看，要希望神看到你是怎么样。你不希望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你有什么软弱，你还是在服侍，这个就是假冒为善，撒旦就会攻击你。使徒行传第五章讲了一个反面的例子，一对夫妇没有彼此的守望，没有彼此的提醒。这对夫妇叫亚亚尼亚撒菲拉，当时初期教会就是大家都房屋共用，他们就把很多钱啊东西都捐去使徒的前面给大家分享。这对夫妇呢，丈夫叫亚亚尼亚，他都说哦，每个人都这样子说哦 peer pressure right， 他们说 OK， 他们东西有的钱呢有的拿去给彼得，但是呢他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一些钱。圣经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节特别讲，他的妻子也知道，他的妻子也知道，你说他妻子没有提醒他，没有说啊多好多好，他都不讲，他没有尽他守望丈夫的责任。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结果，后来两个夫妇都被神击打就死掉。当亚拉以利亚在彼得的面前跌倒之后，他太太进来，不晓得丈夫已经死了，他进来还是要把他自己这些钱 为给使徒彼得，其实他们在里边还有了剩下来。那么呢他彼得问他 你这个是你所有的吗？他说是啊。彼得怎么说？他讲了两个字 很扎心的，他说你为什么同性试探主的灵？原来夫妇之间同性做恶事是很可怕的，神就这样子击打他们。如果我们心中我们家庭里边一个配偶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目中无神，我们要彼此提醒，很重要的。大家要听一听我跟牧师的一个小试探吗？大家都很喜欢听牧师的软弱的哈，我都跟你公开讲一个。上个月我们去购物啊，不是卖广告哈，我看到的 North Face， 哎呀，有一些外套是 on sales， 很开心，我们去试，啊，买了两件，一人一件，出来很开心，就付钱嘛，付钱之后呢，就离开店，在门口一看那个 receipt， 那个单子，哎，为什么有一件少付50块钱的，好像不对耶。我们第一个反应，我说，哎呦。赚60块，快走。然后呢，我看着 Albert 也看着我，我们两个就 No， 我们就回去店子跟那个服务员讲，哎，为什么这个应该不是这个价钱？为什么小客？哦，他说哦，不是，因为这一件呢，这个颜色啦，只剩下一件，所以再减价。我说哇，为什么不早讲啊？我就跟他，你还有别的事也是剩下一件的吗？我们讲的一个小小的经历，不是说10块钱那么重要，而是说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边，我们在道德的情愫上边，还是要对得起主。要彼此提醒，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配偶在这边贪小便宜的事情上面，你觉得不是一个问题的，你就客气妥协了。属灵的生命跌倒不是一下子的，属灵的生命跌倒是从妥协 compromise 开始的。中国人一句话，明枪二挡，暗箭难防。撒旦那个狮子就是这样子，从一点点的事情就来试探你，让你软弱起来，好像水坝 水坝不是一下子都跌倒的，水坝是怎么会跌下来的？是一个洞，一个裂缝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为我们的配偶的灵魂祷告，为我们家人的灵魂祷告。有些时候也许觉得不好讲啦，没关系，你不赞成他就好了，你不跟他同心一块做就好了，你为他祷告，神会帮助你。圣经里边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有一个人跌倒你去搀扶他，有一个人被打了你会去帮助他，三福合神的绳子不容易截断。我觉得这个三福合神的绳子是什么？你跟你的配偶还耶稣基督，缺一不合，要彼此提醒。在那个疫情中间呢，大家都居家工作，在网上看崇拜。我们呢，有些弟兄姊妹或是我认识的家人，在家工作很舒服啊，不用堵车，中午还睡一个小睡，然后等老板还没有电脑还没有看到你就、起来坐坐坐坐坐坐，然后呢省下堵车的时间，也不去馆子了，因为叫来了，或者 家里面煮，我们开始看电视了，上网了，玩电话了，慢慢你的生活就变成一个躺平的生活，是吗？很，我看得太多了，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做一个躺平的人。这个躺平的人狮子就来了，我们要继续做一个有警醒，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警醒，我们预备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互相提醒啊，不要在那个悠闲的生活，大卫王就是在悠闲的生活里边就跌倒就犯奸淫了，对不对？夫妇有些时候彼此提醒，跟对方讲一些对方不喜欢的说话，比方说哎，你吃饭不要那么大声吗？咦，自己可能不知道啊，他说没有啊，那太太就说你要不要我给你拍一个录像。很多时候我们提醒配偶一些事情呢，是你不喜欢听的。中国人一句话，忠于一耳利于行。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还有一个配偶一个家人愿意冒险来提醒你呢，你要感激他，跟你旁边人说谢谢你的提醒。夫妻要增进彼此亲密的关系，第三个方法就是彼此饶恕。老师说了，这一篇讲章最难做就是这一点，最难预备的就是这一点。家是家庭还是法庭？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对呀、我有错啊，但是我只是错70%，对方也好不了哪里去，他也有30%不对哎，他还没有来跟我道歉，我干嘛要跟他道歉呢？脖子就硬了啊。家庭常常闹谁赢谁输，其实大家都输了，大家都输了感情了吧，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句话他说 You win the battle but you lost the war， 你赢了这一场战但是你输了整个战役。就是在撒旦里边我们常常彼此相养相通的时候就为彼此消灭，这个是真言里边提醒我们的。圣经里边讲饶恕，新约里边的饶恕有两个希腊文，就是 aphimi， 意思就是说 let go， 主语就是说放人一马吧，算他由他，不再计算，不计算人的恶恶哈。另外就是 charisomi， 意思是说恩典，无条件的礼物。我饶恕一个人，其实我是饶恕你，不是你的过犯那个事情 take away， 的锅饭还是在这儿，但是我是用恩典来给你一个礼物，好像主耶稣一样，在十字架上边，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的。如果家里边觉得有理不饶人，我觉得是吗？如果讲理的话，世界上边有一件事情是最不可理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就是神的爱。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配得这个赦免的恩典，这个是不可理的。但是神耶稣基督愿意为你为我死。我们读下边一个经文，我用加入这个希腊文的翻译进去，请师母。
第一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饶恕阿非米 let go 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阿非米 let go 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 do not let go 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 does not let go 你们的过犯。第二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Chrisma 给予恩典，主怎样饶恕 Chrisma 给予恩典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 Chrisma 人。
谢谢谢谢我很感激粤语堂一群弟兄姐妹跟敬拜主，他们为我祷告，因为我这两天咳嗽得好厉害，我昨天晚上咳得很厉害，但是感谢主，我就用祷告，我在粤语堂讲到没有咳嗽，今天我希望不会咳嗽，大家为我祷告 Jesus helper、okay? 好，饶恕呢很容易讲，但是要使出来是蛮难的，所以我用一两分钟来跟大家分享。在要饶恕你的配偶家人的里边，其实内心充满什么个矛盾，这个矛盾呢就好像这个小孩子里看到外面的大人好像说要我不管你不理你，我要拒绝，我拒绝你，但是内心呢却是向着对方希望 touch 对话，希望和好。这个矛盾出来的时候呢，因为惧怕，所以呢就变成逃避孤立对方，然后呢焦虑沮丧，就是他这个矛盾产生出来的情绪。这个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里面所说的，请师母读
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还有二十四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是不是很苦啊？一方面想跟对方和好，但是 no 撒旦就来了，他也不好不到哪里去，一方面不想家里边家无宁日，孩子也不高兴，但是另一方面跟你说没问题啊，就不要这个家嘛，他可以离开耶。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的矛盾。这个呢德国十七世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叫康德，他形容什么叫自由。保罗刚才讲的时候他真的很苦啊，他好像没有自由啊，他就是顺从神的律还是顺从肉体的律。这个德国的哲学家他怎么解释自由呢？他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乃是你不想干什么你就不干什么，就好像你不想抽烟你就不抽烟，你不会变成香烟的奴隶，这个就是自由了。套用在这个饶恕的课程上面，就是说你希望不要继续的怀恨， 你希望不会成为一个怨毒的人，不开心的人，你就有这个自由去做饶恕，不会再怀恨。康德的强调是人的理性 reasoning， 他说你用你的理性独立的思考， 不是顺从你肉体的想法怎么去做那个冲动，乃是用退一步，用理性的做这个明智的决定。这个就是他讲的自由是理性。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解决我们人间的问题吗？不能够，因为人的理性总是有限制的，对不对？圣经给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圣经里边说，
第八章三十二节，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谢谢师母。我们的真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根本不可以在我们的罪性里边靠自己得救，对方也是罪人，每一个都是罪人，唯有耶稣基督的爱在十字架上被张开双手，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张开双手的来为我们的罪舍命，靠着他的宝血，他的生命，他无私的爱，他的榜样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才可得胜我们的老我，在十字架上面我们都和已和好了。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爱里没有惧怕 fear，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谢谢。在那个惧怕的情绪下边，只有保留自己，只有觉得对方常常就控告我，只有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只有爱才能够破冰，然后变成和好的关系。人若经历神的爱的完备，我们就愿意踏出第一步去饶恕，因为神说你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也不饶恕你的过犯。
在箴言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
谢谢。当我们要做的饶恕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哎呦，如果我饶恕他，我不是便宜他了吧，他不会觉得很得意。这个就很难哦，真的很难哦呀。但是你转一个念，你想，哎，原来我饶恕对方是我自己的得意，不管他的反应怎么样，我自由了。你在撒旦里边你跨生了，你不再是狮子的吼里边出来了吧，你都可以跟撒旦讲 No， 靠着耶稣基督我愿意去饶恕，我会得胜我自己肉体的血气，我可以得胜我自己的老我，我也遵循圣经所讲的，你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你的荣耀。对方还能还傻嘞，他就说，哎呦，老婆今天干嘛这么好哎 ，right？ 他会慢慢就会跟你道歉，或是老婆说，哎呀，今天老公怎么温柔啊，啊，你饶恕他。我跟你讲一个 tips 啊，男生讲 sorry 啦，不一定在言语上的。男生讲 sorry 啊，可能在行为上的，你明白意思吗？啊，你会饶恕他吗 ？No， you haven't said sorry， you know， 很难的、哦。他可能说，你的头里边是很硬嘛，我们中国人就刚强的男生嘛，我，他说他可能说，嘿嘿嘿，老婆带个薄头跟你洗碗，你就知道其实他是 say sorry 了。当然，弟兄也要改善。等一下，我说我们的语言也是要帮助对方，怎么？刚才讲的，说对方的灵魂说话，你要去建立你的老婆，啊，这个是很重要。刚才那首诗歌不是说吗？不要保留，不要躲着一方，做多一点爱，把爱说出来，把爱表现出来，这个世界就充满和平、更喜乐、更爱。第四个。怎么去加强夫妻跟亲密的关系，就是彼此珍惜。有一个太太开车开在 freeway 上边，哦，嘣，撞车了，好惊慌啊，在 freeway 撞车，你试过吗？我试过一次，哎呀，好惊慌。那个太太就打电话给她老公，啊，老公，老公，我撞车了。老公说 Really？ 车子有没有偷头？ 觉得他爱老婆吗？今天配偶在你心目中的位置是什么样？你要珍视他。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余德纯博士，他讲有一个太太呢，有一天呢就早一点回家，平常大概是五点六点回家，今天不舍得五点就回家了，老公也下班回来，平常是他先回家了，他一进去家里边，哎呦，你为什么在这儿？那个太太就说，我在这儿有什么问题？我就是在这儿哦。余博士就教我们，哎呀，转一个方法吧，下次老婆回家，老婆早在，哎呦，你在真好，不是很愉快吗？就是说你珍视你配偶的存在吗？你珍视你家里边有一个配偶跟你一块吗？你的家人跟你一块吗？有一个卖汽车保险的、一个律师，那个律师他一个广告讲得很好，平安怎么讲，开车出门怎么讲，平安回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回家的，不是你的配偶明天可以挣你个一块的。听这些故事太多了，我们要珍视我们的配偶。你有没有想过，即使你跟配偶生活的年日比你跟生你的爸爸妈妈的年日还长，想过吗？我们要彼此珍视，特别在晚年的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长辈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这个年龄啊，这个位阶呢，余博士说你需要三东西，三个东西，好，老友就是好朋友，老伴跟你过你的晚年，第三就是老板，老板就是你的钱啊，你需要过退休的生活啊，我讲的错了哈，对了，我们需要珍视我们的配偶跟你过你的一生。我们看看怎么去珍视，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去珍视我们的配偶。刚才观传道跟我们读了，在以弗所书里边说，太太的要顺服敬重你的丈夫。很多时候做太太的，我也是个女生嘛，比较啰嗦的，顺服呢在小事上还可以啊，大事情我就说哎呀他不会做好决定。但是我们都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做好决定， They learn from mistake, let them try， 他们的看法跟你不一样不一定是不好的。我的老公是个很胆子很大的，他说要买这个糖就会买了，他说我要房又要房子他就换了，我说但是现在看回来觉得哎，他的决定是对的，因为他们看的事情比较广比较远，所以我很佩服他。最近我学了一个很好的国语，我跟 Albert 牧师呢在家里边常常讲的，亲爱的听你的，太容易讲了对吗？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很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都想给意见哦，总是有一些话讲才爽嘛。其实你就把你要讲的话变成六个字，亲爱的听你的，多简单，大家都很开心。牧师也跟我讲啊，去哪个餐馆他说哦，亲爱的听你的，多爽哎，对不对？夫妻之间啊，不要说哎那个不好那个不好呀。有一个太太跟一家人出去馆子吃饭，老公就说吃什么你决定吧， OK， 老公说哦，那么就吃了那个干炒牛河，干炒牛河很多油耶不好，那么吃咖喱牛腩 curry beef 好不好？干嘛那的孩子不能够吃，OK， 就扬州炒饭了，不辣也不油。他们说，我回家炒给你吃。 那个老公就说，那么 你确定点好了，不是很啰嗦嘛，跟你旁边的人说好不好，亲爱的听你的，有一本书叫 Love and Respect， 讲到男女之间的关系，他说女性需要爱，男的需要尊重，尊重是一个男人的气概，这很重要的事情，你常常把他变成你的家里边的男生，把他压低，他很没有这个男人的气概。 Respect， 如果要讲 Respect 要讲一堂了，尊重，但是我简单的说，起码你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批评你的配偶，你的丈夫，特别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做丈夫的呢怎么样呢，要保养姑苏你的太太，这边呢就是说你要保养姑苏你的太太，好像保养姑苏自己的身子一样，谁会不看重保养自己的身体了，每个人都爱你自己的身体，你要爱你的身体，就好像爱你的太太好像爱你的身体一样。哎呀，我预备这个奖章了，我突然间有一个 insight 呀，我发觉 no， 我们有一些丈夫是不珍惜自己的身子啊，他怎么就懂得珍惜太太的身子啊，怎么珍惜太太啊。所以反过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当中的丈夫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呢，你就是爱你的妻子了，对吗？赞成的姊妹举手。耶、yeah, 我的干妈有一次回香港，她要离开洛杉矶的时候，她特别吩咐她的丈夫，我的干爹，我去香港的时候你记住啊，你不可以自己偷偷在家里边煮梅菜扣肉。原来我的干爹很喜欢吃梅菜扣肉，但是呢他有血压高，很高的，还有吃药，胆固醇也很高，太太是不是爱他才叫他不要吃。回来我干妈很气，她说我一下飞机第一个就回到正处厨房凑一凑有没有炸过油的，他一定在凑气，你越叫他不吃他就越气吧，对不对，行不来由的他自己。但是真的我听到太多家庭里边是因为不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乱气，太太气得要死。爱你的配偶就要爱你自己的身体，然后就你爱你的太太就好像爱你的身体一样，保养姑苏你的太太。在中国传统里边，我看一下武侠片哈，他们呢恩爱的 夫妻是怎么样，帮太太画米哦，对不对，即便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啊，也许 我自己也没有不会老公不会做，但是疫情中间我看见太太帮老公染头发了，因为理发店关了吧，老公帮太太染头发了，哎呦好恩爱的，多么甜蜜的，彼此真是彼此的服侍。这一年我跟 Albert 牧师做了一个决定，从此之后我们不再买午餐肉了，因为太多的肥跟那个胆固醇了，这是我们是彼此照顾是很重要。另外圣经也不是说你们爱丈夫的照丈夫的要按情理待你们的妻子，因为他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要敬重他，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情理的原文就是说，这是你的了解认识你的太太。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个情理也包括夫妇的性生活的，就是说你要了解你太太来着进行那个圣爱的生活。但是有一些解经家说不单是单讲圣爱的生活，而是讲一般的做丈夫的要体贴你太太的软弱，要了解你太太。大家都听过什么叫五种语爱的语言，听过了吧，我不要再发时间重复了。你了解你太太爱的语言吗？哎呦，下个礼拜是什么， 母亲节，你太太母亲节希望怎么庆祝呢？你知道吗？好，有一个丈夫，他就说，哦，母亲节我就买一些玫瑰花给太太，太太很喜，应该很喜欢，玫瑰花都表示爱情嘛，我就买一个玫瑰花给太太。太太一早起来，她说，哎，老婆，下来看看我的玫瑰花。太太面都变了，原来她有避敏感呢，你明白吗？你不了解你太太，她原来可能喜欢去海滩。很多时候你 Are you focusing on doing the things right or doing the right things？ 你做对的事情吗？你了解你太太，知己知彼，把正把顺，你要多了解你太太，用情理待她。最后一点，怎么进去更深密的夫妻关系，就是彼此委身。
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身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谢谢。我今年跟牧师结婚37年了，很快，真是很快，但是我们还是很珍视对方。大概十多年前，就是我差不多结婚25年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我公司吃午餐的时候来问我，哦 ，Iris， 你结婚几年呢？他是个美国的 ABC， 你结婚几年呢？哦，我说，哎，我数一数，哎，差不多25年了。他就说，哦，你知道他怎么做嘞？Same husband？ 我说当然是、啊。他说你不会很闷吗？同事每一天都看着同一个人25年。我说不会啊，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是真的，中国人有一句话，走是越早越老就什么，越浓越纯越好吃。婚姻关系也是要看你怎么去培养这个关系。这神里边彼此的增长，刚才讲了彼此认识，我们才会不觉得那么很多新的事情要去探索的。有一些人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沉静荣辱，这个是很糟糕的。如果两方面都是这样子，你看他们会委身吗？他们会付出无条件的爱吗？不一定，因为这有一个后路了。现代人对婚姻有很多误解，他们可能会说婚姻是一个合同，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违约我就不需要再做那个合同里面所讲的条款，然后就离开。但是圣经教我们不是这样子，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原来婚姻是一个盟誓，一个 covenant， 不是一个 contract， 是个 covenant。 一个 covenant 呢，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会承做做我给你的承诺。这好像神对以色列民，对阿伯拉罕，他认同我说永远的爱你，爱你不离的不弃的爱，爱你。耶稣基督立了新约，大家领受圣杯圣餐的时候，你知道耶稣说只是用我的杯用这个饼立的新约，那个新约就是耶稣的 covenant， 他在实际上为我们死，不管我们的反应怎么样，不管我们有没有相信他，我们怎么样的唠叨的一个基督徒，那个约耶稣已经给我们了。所以婚姻里边是一个承诺，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也许都听过结一些誓言，大家可以读一篇吗？无论英文就说 Till death do we part， 大家如果最近有去，这几年我去一些婚礼，已经很少人用这个。他们讲很多，还拿一袋片的讲啊讲啊，我怎么认识你啊，我怎么跟你怎么怎么样啊，对吧？但是都没有结一些好的。我去香港一个亲戚的婚礼，他们在那个法庭里边跟律师一块做一个 wedding vow， 都没有这些说永永远远，没有说富贵贫穷，是多么可惜。在我们教会里边不缺乏一些好的例子，为圣的例子。有一些配偶他们患病了，我记得徐大哥跟嘉伟在莫菲老师上一期也讲到了，好，或是今天魏婉不在，只有永浩哥在，因为他们要照顾老爸，只有一个来，但是他们是互相的彼此支持，属灵的追求。在婚姻里边，有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失去健康，很多的失落沮丧，但是配偶总是不离不弃的照顾，持续忍耐。我相信他们是履行了他们当天结婚的誓言，我很佩服他们。婚姻是一个盟誓，